刚才 Albert 跟我说，要跟大家来分享如何面对人生苦难的问题。我可以说我观察了很多人有苦难的经历，我绝对不是一个专家，所以若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关于苦难的事情，跟大家的经验有所出入的话，你就知道我仍然是一个苦难的门外看。那若是在你们的深处有所共鸣的话，我相信我们是在苦难当中的同路人。那若是你在今天里面有特殊的心里面的感受，特别是关于苦难的这一个的事情，我相信这个是神格外的恩典。所以不管如何，若是我今天没有掌对你的心，我希望这个仍然就成为你的祝福。因为至终人的言语还会有落差，不管我们要听多少，不管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启示多少，我希望今天的分享，不是因为我要满足一个牧师那种狂傲跟大家来讲见证或者讲道，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真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不能好好对待的话，会成为我们生命中很大的亏损。如何面对人生的苦难？我相信有两个层次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一个就是你如何的面对神所给你在你里面要处理的苦难。这种的苦难是我不能跟你解释，你也不能够传然跟别人解释。苦难呢，就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对吗？有些人做完了化疗心情很好，他说又过了两个小时，医生跟我笑一下说很好，反应很好，你很高兴回来。有些人做完了化疗两个小时，他离开了诊所，他哭着一场说，哎呀，明天又要再做了。所以苦难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个人的。另外一个问题，苦难来临的时候会直接的影响着我们的，就是你如何的来面对着别人对你苦难的评价。我觉得这个就不容易。原来发现到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原来有很多人很希望帮忙我们解决苦难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所以希望今天我是透过第二个层次跟大家来分享如何面对人生的苦难。在座有哪一个人没有苦难的，请不好举手。我们都有哈。我希望今天透过约伯的三个好的朋友，他们如何愿意来鼓励来劝勉约伯的这段的记载，来显露出三个苦难人生的误解。那我所讲的误解，不是说他们起头就错了，我所说的误解是因为他们在苦难的了解中有一个不全面的了解。这三个人物，若是大家有参加过主日学都晓得，当中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间要去安慰约伯。第一位在约伯记的第四章第一节讲到提曼人以利法，他就发出一个对约伯的一个安慰。另外一个人叫做苏亚人比勒达，在约伯记的第八章就开始了他的言论。第三位是所罚，在十一章。那么还没有开始进到这个分享的时候，我稍微把这三个人三个比较代表性的对苦难的看法稍微跟大家来读出来，好吧？第一个以利法的对苦难的这个看法，第四章的第五节跟第七节，第五、第六、第七。但现在这祸患临到你，你的就是约伯哈， 你就沉迷哀静里，你便惊惶。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上帝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洁的人在何处斩除？后面就开始来讲到这一个以律法如何的来透视苦难。第二个人物叫做彼得德，从第八章的第二节，他讲到他自己对苦难的看法。第八章的第二节这样说：你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同狂风的，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义？传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是殷勤的寻求上帝，向传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洁，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达必胜发达。那为什么第八章第二节彼得德用这一句的说话来上座约伯说？是因为他嫌约伯讲话讲得太多了，所以在背后别的告诉约伯说，不要继续的提到你的苦难。第三个是所罚，所罚他却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苦难。第十一章的第七节：你考察就能测透上帝吗？你岂能尽情的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以后他继续的讲到，人是没有办法全然的明白着上帝的工作。这三个人都出于对约伯的关怀，说出他们的心肠的话。然而这三个人对苦难仍然有一个偏差，所以今天我希望透过解释这三段的话，给大家稍微对苦难的这个经历有另外一种的看见。当人经历到苦难的时候，往往都会问以下的两个大的问题。我相信你曾问过，我也曾问过。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存在吗？若是他是全能的，他为什么不救拔我这个的处境？若是他全知的话，他为什么不为我来阻止这个患难？到底他是无能力呢，还是他没有意愿？到底他是因为不知道才没有能力临到我的身上，还是他知道他却没有能力来改变我在苦难中的这个经历？有问过这个问题吗？没有啊。大家太聪明了，没有问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人在经过这个苦难的第一个节奏以后会问的问题，比较深入一点的问题。人常常以一个数学上精准的方法来遵行神已经吩咐的道德论。你跟我都知道，不仅仅在圣经里面讲，在文化里面都讲，你做好的事就有什么好的报应，你做坏的事情的时候，你等一下啊，以后天不容你，你一定会遭遇患难。所以从我们遇见患难困苦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曾经会有一段时间会问神啊， 我敬畏你，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意念，我也学会过一个干净圣洁的日子。我是好像学数学的一样，知道在神的道理中没有一些隐藏跟偏见，所以我愿意按照神的真理，按照人能够明白的道德律，我去审查自己，我不会伤天害理，我按照你的原理来生活，但是为什么我仍然受苦难？有问过这个问题吗？没有。哇，你们太好了。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约伯的三个朋友老远知道约伯经历到苦难，所以到了约伯的身旁，没有发什么的言语，跟他七天在他的旁。我觉得这三个朋友也挺好的哈，你也没有一个人老远的跟你陪你七天了。他过了一个晚上，他说对不起啊，我的飞机下午要走了哈，不好意思。七天，然后他们在这个扫视安慰保罗安慰约伯的时候，他们发出这个的言语。这三个朋友不是对圣经的这个真理，对上帝不了解，只是他们对圣经的真理的全面的了解有偏差。今天你跟我遇到很多苦难的时候，不是没有基督徒不懂真理的来劝告你，只是他劝告你安慰你的时候不全面。什么不全面？让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个，约伯的朋友以利法，大概代表了第一种对苦难的误解。我叫这种的误解叫做属灵的神秘主义的误解。以利法第一句话这样说：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有很多人愿意帮助受苦难的人，这种所谓属灵上的人往往把所有的苦难成为一种全面性人经历的苦难，就是你的苦难跟我的一样，他的跟你的一样，却忘记了原来苦难是一个非常个人的经历。你没有听过一些人他在流产的时候经过这个伤痛，然后别的人好心跟他说，神还是对你很好的，所以不要担心啊，明年又生一个呢。你听到这些话，你的反应怎么样？你会觉得好好，真的很好，谢谢你安慰吗？一些所谓属灵的人按照他们对人生中的这种的了解，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人个别痛苦的这种的经历。所以他对约伯说：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他提出来的这个想法就是苦难吗？就是神对人犯罪的一个刑罚。所以你的受苦的没有什么特殊性，你的受苦是因为你犯罪，我的受苦也因着我的犯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过去曾经做过很多关怀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这个道路。你是好人做好事，你是了解圣经的原理，但是却不全面。所以你在安慰别人的时候，你会安慰着，是用人的言语，用一个骗传的方法来去安慰，却忽略了个别人在患难中的特殊性。所以以利法还继续问，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洁的人在何处展出？当一个人用一个传概传的方法来了解人特有的苦难的时候，他往往都会错误的判断一个人在痛苦的这个情况。 对以利法来说，他只是想到现在约伯什么都没有，钱财没有，名利没有，儿女牛羊什么都没有，所以嘛，约伯当中唯一的动机就是我失去了，神啊，你给他吗？所以这个以利法从来没有几次的来寻找约伯的内心世界，就跟约伯说，你快快去认罪，因为你认罪以后立刻你失去的东西就回来了。所以在约伯记的第五章十五节，他就是这样子来劝导这个的约伯，他说你要得回你失去的所有一切吗？不管如何你不要再辩论了，你总是在神的面前认罪，你过去所失去的神就赐给你。这种空泛的安慰的确没有办法安慰别人，这种表面的，这种寻求痛苦苦难答案的这一种的行动，到最后的时候佛是了一个人在生命中需要接受安慰，需要接受个别人对他安慰的这种的可能。你看这个人怎么样说，第四章二十节，他说早晚之间就被消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就把人的所有痛苦减小到好像不存在的这个范围的里面。我希望你没有碰过这类人。当以利法要结束他的言论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他说这里就是要认罪，然后神就再次的赐下这一种的恩福，我们已经考察了，本是如此，你需要听。原文的意思说你就这样子行在你的生命里面，要知道这是与自己有益处的。约伯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没有犯罪。第六章第十节，我因没有违背那圣洁的言语，我就仍以此为安慰。第七章的十七节，约伯又再次的这样说，他说人算是什么，你竟然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意思就是说，我本来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上帝你为什么专要看到我呢？然后下面还继续来说，鉴察人的主，第二十节，我若有罪与你何妨。意思是说，我若是有罪的话，你这一位至高的鉴察人心的主，对你的公义，对你的圣洁没有什么的障碍，为何以我当你的战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圣灵。这个是约伯的心那个时候的经历。然而一个属灵的神秘主义者是把人个别命运中个别的痛苦简化，假设了约伯是一个狂傲的人，反而带来人更大的伤害。我盼望你没有经历过这个类型的人，给你另外一种的苦难。比勒德是代表了另外一个类型的苦难的误解，我叫这个类型的人叫做理性的传统主义者的误解。看一下约伯记的第八章第三节，以勒达这样子跟约伯说，上帝岂能偏离公平。原来一个传统主义者，他会用一个守旧不变刚硬的方法来解释痛苦， 对于这些传统主义者来说，他所有的结论就只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你犯罪，你犯罪。这个类型的人，他会寻找做不同的方法来去证明他的论点是真实的。他会找到历史，他会找到文化，他会找到许多许多的证据。通常他们要支持他们的想法，这个的证据从哪里来？他说神有两种的报应，这两种的报应你没有办法不去接受了。第一个就是行义吗？这倒好处。另外一种报应就是败坏带来你的灭亡。所以他把两个的小的论点加起来的时候，你无言以对，就说因为你犯罪所以你受苦难。你看一下第八章的二十节，这个米勒德怎么样去讲？他说神必不丢弃完全的人，也不扶助邪恶的人。十三节，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一样，不勤俭的指望也要灭亡。你同意他们的想法吗？做好事得好报，做坏事得罪恶的刑罚，你同意吗？同意吗？为什么不说？同意吗？同意吗？我同意，圣经真的这样讲，但不全面。这一类型的人，他只显露出对上帝狭窄的了解。难道神单单是祝福好人吗？若是的话，今天你也不在这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传统主义者他们认为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外加了许多没有经过神指引的地方，把这个原先是神的精神原理成为一个律法，透过这个方法来显露他的金钱，到最后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更大。在座的人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一个事情，就是发生在你身上的苦难是没有什么解释的？比方说你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一个不良的药，但检查你有 cancer。 你从来没有抽过一根烟，你也很小心不成为 second smoker， 意思是说抽人家出来的烟，但是你却有肺癌。在新加坡里面有一个医生啊，姓谢的啊，我们当中有三个照片啊，有没有？放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位谢医生不是谢伟光啊，那大家分清楚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照片，嗯，有吗？这样，这位医生哈，我讲一下他的背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一位的医生从小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强烈好强的心态，所以从小的时候从赛跑念书进大学进医学院，他从来不承认他是第二名。后来他到了这个念眼科的时候，有一回听到一些医生的朋友跟他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做医生真的很痛苦，因为一些病者说付30块钱的药费啊，都觉得 太贵了。但是呢，他却听到了有些人愿意付上10000块钱来做这个抽脂的手术。什么叫抽脂手术？大家晓得吗？姊妹们晓得吗？所以因着这种的引诱，他说好吧，我从那个时候我不要成为一个二等的医生，我要成为一个又富足又有钱财的医生，所以改行了。从那个时候，从一个礼拜约到了一个月，到了两个月，到了三个月，诊所从一个医生到了五个医生。然后不仅如此，他特别的把东南亚那些愿意做美容手术的这些人呢带到新加坡去。所以在2011年，他是其中少有的华人医生能够买到一个全新的 Ferrari。 看一下他下面的图画，希望有吗？下一个图画，这个是他的房子，还没有满40岁。所以奉劝那一些做 plastic surgery 的呢，快赚钱为主耶稣来献上啊！这个有一天啊，有一个星期天，有弟兄姊妹劝他去教会。原来他小的时候曾经去过教会，工作顺利了，发财了，很多荣誉。新年的时候就开 Ferrari 去人家拜年，全个新加坡的人都认识这个有名的美容医生。星期天弟兄姊妹劝他回教会，他就带着那一种人生最巅峰的这种的豪气，跟那一些来的弟兄姊妹说，他是回去跟你的教会牧师说，若是教会能够把崇拜的时间改到星期天的下午2点钟，我或许会考虑来教会。2天以后，他去做 PET scan， 肺癌第4期以下，整个骨髓都是癌细胞，已经迁移到整个身体的重要的部分，肝啊、肺啊、骨头。他听到的时候当然就很震惊，因为还没有检查的当天他还去 fitness center 做完他的运动。他是寻找他家里面的家谱，100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有癌症的。怎么解释啊？怎么解释啊？约伯面对着这个痛苦，在第9章的14节，他只发出这个言语，既然这样，我怎敢回答他？他的是指上帝，怎敢选择言语和上帝辩论呢？我虽有义，不是有罪，也不回答他，只要上那审判我的上帝恳求。一个传统主义者，他用冷漠的思维观，透过理性的分析，以为找出一个苦难的原理，就是你们犯罪，到最后却没有得着约伯在苦难中的了解。约伯的了解是什么？神是公义的，神是满有绝对的全能，同时我也是公义的。这个错误在什么地方？ 是因为他有杀宰的苦难关。约伯之遭到刑罚是因为他有罪，却忽略了上帝浩大的爱。这个类型的人安慰不行，反而产生出那一种不允许神恩典流露的这种的情况。你知道人里面有很多的经验，总结以后都达不到一个任何的结论，单是用人性的经验来归结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明白出什么叫做神的智慧跟启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体会，我常有这种体会，就是我经过一个地方，路旁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因着我的心肠软一点，我给他一块钱，但当我离开的时候，我仍然有一种很小的想法，这个人无家可归是因为他不做工，有没有？大概你没有，我有。我盼望在你经历苦难的时候，没有这个类型的人这样子来安慰你。第三个对苦难的误解的，大概是所罚带出来的这个看法，我叫这个叫做现实的经验主义者的误解。经验主义者他们会跟我们说，上帝是超然的，所以人的经验有限，既然我们的经验有限，我们就只可以接受神超然所给我们的这种的启示。约伯记十一章第七节，你考察就能测透上帝吗？这位上帝超乎了万有，深深审查人一切的需要，所以人心里面的思想，原来神都能够鉴察，能够思念，并且知道我们的意念，所以神知道我们有罪没有罪，也能够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这个类型的人比较好一点，是因为他要人明白，原来我们对人的苦难的了解是很片面的。但是同时间，经验主义者一方面承认上帝的超然，但是这个类型人也都很容易会犯上一个错误，这是使用他们对上帝苦难中启示的了解来审判别人，让这个受苦的人更觉得无助。我不知道你没有曾经有做过这个辅导的经验，就看到一个人经过很大的苦难，你就跟他说啊，好了好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不知道神做是什么，神是超然的啊，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你讲完以后，这个人没有动力继续生活下去，因为既然上帝是这样超然的，你觉得我无助，不能够明白上帝的话，我怎么样继续生活下去？更糟糕的就是啊，这些的思想的人很容易的把他们的看法盖在你的肉身的痛苦里面，成为一个审判你是否是公义犯罪的一个标准。所以这类人若是你有苦难要探访你的时候， 我告诉你关上门好了。我刚才所讲到的三个人的误解，不是代表这三个人没有爱心，也不代表这三个人没有圣经的了解，只是在苦难的人生中没有全面的了解 很容易在我们的言语中就产生了更大的伤害。刚才讲到这个谢医生，他发现了以后才发现到原来他的 生命不能传活下去。从2011年跟坐下来的好几个很短的岁月的当中，他才发现到原来他过去有的所有的梦想理想是真的，但是不是永恒。他低学了是跑第一，他低学了进到医学院，他低学了还没有过40岁就拿到华人当中少有的法拉利的汽车的这个驾驶权。但同时间他还没有到40岁他生命也都结束。在他留下来那几个月的里面他做些什么？大概不是因为牧师有什么讲道，是因为在苦难的当中神为人打开了出路。所以他在仅有的几个月的里面他就开始了每天为着那一些福音的朋友，在医学当中有地位的人，那一些有才有势的人，开始的讲道到底什么叫做人生的真意义。比方说今天你的苦难有一个意义，对你来说是否比较容易接受苦难呢？但是若是你今天所经历的苦难找来找去找不到答案，那么你怎么样生存下去？以前前几个礼拜有机会去旅行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家庭。我记得这个麦伯母，因为这个麦伯母是师母跟我结婚当天为我们安排婚事的一个中年的姊妹，很活泼，很爱主，很喜乐。那么过了很多年碰见她已经是80几岁的人大概体重嘛大概是我的一半，那我不是很重啊，一般。他坐在我的旁边，他就跟我讲，他说30年前他的丈夫中风，他开了一个很的生意很好的一个餐馆，在那个区做生意做不完，忽然间中风。他花上了10年的时间把他的先生从嘴唇可以动到可以走路，你说花上多少时间能够，当然不是完全动，就是拿着一个拐杖可以走，言语不能讲。那他以为已经过了这个时间，过了，那小孩子也大了，他小孩子还孙子就念完了 IVD 现在这边做工程师啊，很喜乐啊。10年之前他的女婿忽然间生病去世。然后过了一个月，他的女儿因为不能够接受在家里面自杀。那事情过了，回到家里面就想到他的女儿以前怎么样帮助那个餐馆去结算，受不了卖掉那个房子，到现在你说你怎么样解释他的第一段你勉强可以解释，因为他的先生很喜爱吃东西，所以中风，对，血压高了，所以没有处理。那第二段的痛苦怎么解释啊？忽然间他的女婿生病，怎么解释？过了一个月， 夫人将他的女儿就自杀而去，怎么解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在座的我们具有智慧的弟兄姊妹，很有学问的弟兄姊妹，面对这苦难，我们真的需要谦卑，不要觉得我们有一种思想，有一个理想，我们就能够安慰别人。今天早上在粤语部，我们有一个朱伯伯，大概晓得，有一些在教会很久的弟兄姊妹就晓得，八十几岁，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就在，现在八十几岁。前两个礼拜，他的儿子六十几岁，肝癌去世。今天第一次来教会，那么他就站在旁边，我看到他，我跟他握手，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就拉着他的手，他也想讲话，讲不出来。然后跟着他就跟我说，他说就这样子，我接受了很大的安慰。亲爱弟兄姊妹，每个人所走过的苦难的道路都不一样，不要讲你是一个苦难专家，你就能够教导别人怎么经过苦难，也不要带来这种比较冷血的这种思维观，觉得整个世界的经验都在你的手里面，就是你有罪，这是因为你不做工，所以你无家可归。也不要使用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了解成为衡量别人公义与否的标准，我们叫这个叫做苦难带来的成熟面。五十年代的时候，很多中国家庭都受过苦难，其中一个最自然的苦难就是没得吃。一个家庭几个小孩子都是没得吃，所以晚上的时候做父母就开始头痛，要给他们吃什么，想出一个方法来，外面的树根挖出来洗干净，煮，加一些东西煮好了拿出来，四个小孩子，一个比较个子比较高，有一个比较矮，一个比较瘦，你说做父母的那个时候怎么分这个有限的资源呢？你说他们会平分吗？会平分吗？父母当然会上到那一个最弱小的，给他多一点。苦难也是一样，有些人经历过苦难，对他来说一下子就能经过，有一些人经历过苦难十年都不能经过。所以不要随便跟人家说你为什么还是苦难，或者有些人说你为什么不流泪。我们越明白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亮光，我们就越晓得如何来处理人生的苦难。我看到在人生苦难的当中，好像跟我们开了一个新的航道。我盼望就是透过这四个的我的一些想法跟大家来分享，鼓励大家怎么样去看我们每个人的有的这个苦难。第一个，人如何在没有答案的情况底下仍然生活在今天跟明天的里面。事情发生了，真的没有答案。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一年两次灾难，第一次飞机损失了，现在找不出原因。第二个，当然有原因，但是为什么单单是那个飞机，而且死的人190个人当中是出于一个爱和平的国家，大部分有一些是小孩子，打下来还没有办法把那个尸体收回来，有没有答案？但是当怎么样生活下去， 第二个，人不一定需要有一个完全的解释，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人要活在神的信实里面。 We live in trust, not in explanation. 第三个，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就是处处管辖我们的一举一动的，这个才是我们的上帝。没错，神观察我们，察看我们，但是圣经有什么时候告诉我们这是神要管辖我们所有一切的举动，这个才是上帝呢？所以有些人埋怨，他说为什么我的儿子在交通意外去世，神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吗？我知道，但有些地方我们不知道，因为神不是管着我们每一个意念，这个叫是上帝，这个叫奴仆。上帝不是奴仆，所以上帝给我们自由来敬拜他，享受他的同在。神给我们一个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在我败坏的当中仍然有神的恩典临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生活在超乎我们思想的空间以外的，这一位是我敬拜的上帝。有些时候我们过分强调了理性，觉得解释过后人家都能够懂，懂就能够明白，明白就能改变，改变就有能力，这一种的假设完全错误。就算是今天给你一个最好的答案，你的 cancer 是因为你第三代的那个人曾经抽过一个烟加上一个土饼所产生的，你有能力继续生活下去吗？第四个，人生虽然有目的，但是有些时候人生也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完美的答案。就要给大家看一个很短的短片哈，我希望这个短片能够帮助大家哈。这个短片是因为用有韩语背景的啊，所以我就跟大家来翻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吧。啊，停一下好吧，让我们那个能够打开吗？这个荧幕，我就在旁跟大家稍微翻译哈。他那边讲，他说我有两个生日。一个生日是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另一个就是2000年7月30号的时候。
네근데그런그런사건보다오히려그사건이후에제가
他说自从在7月30号发生了以后，
살아야겠다고마음먹고그렇게
我如何的生活，
그사건이저에겐더
改变做我人生当中一切的生活的态度。我需要有勇气来生活，我的生命被改变，这一种的经历是非常宝贵。这个是他的哥哥，我学会掌握做神所给我的盼望，这个是成为我的希望。这里是讲到他的过去的出生，他的学习，大学的生活。这短片是他自己生命的见证。这个是他没有意外之前的照片，过去在诗歌班里面敬拜主，2000年7月30号，他的哥哥在 UCLA 校园接他，红灯前面后面有一个醉酒的人冲上去发生碰撞，哥哥把他临时 回头
처음에는
把它拿出来
꾸고있다고생각했어요되게
那个车子已经爆炸
악몽같은거를꾸고있나뭐이런생각도했었고
送到医院去紧急的动手术身体中 55% 被销毁因为皮肤的问题昏迷了三个月以后之后又把当中的手指割下来
他
说我曾经在想
他
说这个是不是个梦
我
盼望这个是个梦
我
盼望有一天我能够苏醒过来
这是一个梦감사할거리를막찾았어요하루종일오늘은어떤걸감사할까막이렇게
因为移植的缘故
몇달을이제
所以他不能抬起头来走路送到日本
처음이제몇발자국제가발
做了16小时的手术
또얼마그다음날은또몇발자국걸어서내가화장실까지내발로간날그날감사하고
他就深深地感觉到现实好像在痛痛地刑罚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他要在人生最绝望的当中寻找感恩经过了几个月他发现到原来他能够走几步能够到洗手间就是感恩的事情这个是他的妈妈一口一口地喂他这个他还没有受到意外之前的教诲
되게말도안되는감사인데그게힘이되더라고요정말
所以每天在这寻找有一回发觉到他穿上衣服要扣纽扣的时候要放上几分钟才可以扣到一个
他
开始发现到我需要在那些上来感谢神当他发现到他的手没有这种刺痛能够洗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就是他能够感谢神的手所以每天他找着这个机会来找一个能够感谢神的原因来生活他说虽然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绝望有些时候也带来很多的困扰有些时候觉得盼望已经不在他的手里十三年了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废物在神的眼光就好像一个新的开始我的身体是败坏死去透过这个意外好像神给我一个诞生一个新的盼望的诞生一个新的梦想
지금오늘보이는
이게신의주
사건들내눈앞에보이는일들집안의문제들지금오늘의내성적이게끝이아니라고생각했으면좋겠어요하루하루쌓여서지금
他说每天崇拜结束了以后他就站在旁边带着他已经没有手指的这个手来跟一些福音朋友来握手最后他鼓起勇气要找出盼望就参加了纽约市的 Marathon 走到第三里的时候没有办法走竟然有个老人家举起一个牌子跟他说我在终点来看到你那个时候他早已经可以关掉了可以停掉谢谢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因为早已经起了泡泡没有办法走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他是最后几个人走完了26里的路这一种的鼓励 是一个受患难的人需要的，不是我们的言语，不是我们真精准的解释方法。一回他失去了盼望，他就跟妈妈说，你给我死好吧，我不愿意生存下去。一个女性最宝贵的美容婚姻完全没有，他就跟他的妈妈说，他说，母亲，若是你知道我这种痛苦，你是否愿意跟我兑换？你知道他的妈妈怎么说？他说，女儿，我愿意一千次跟你兑换。就在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在母亲的背后有这种浩大上帝的慈爱。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在苦难中走上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他后来写了一本书，也成为很多人的鼓励。会后有一个记者访问他，他说，若是神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够重回，把你过去有在 UCLA 念书那一种的光彩，这种的喜乐，这种的美貌再还给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他想了一下，他说，我不愿意，因为现在我正在神的祝福里面。这个苦难对人的提升都在这里发现。今天有太多的理论学来讲苦难，也有太多的人经过苦难他变成一个专家，却没有深深体会到神所做的事情奇妙可畏。也有太多的时候我们逃避面对苦难的问题，最终产生了一种没有勇气面对人生的决定。唯愿今天我们作为神国的儿女，我们真晓得如何面对苦难。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若是我们把美貌、我们事业的成就、过去婚姻的美满作为一种自傲抬举自己，甚至用这个标准来凌落那一些在苦难中的人，主啊，求你今天宽恕我们。每个人的苦难都是个别特有的，我愿主你光照我们，好叫在圣灵的光照跟启示底下，我们真知道盼望的泉源在天父的手里。也求你今天鼓励我们众儿女们，能够少了一份对别人的这种错误的误解，虽然有正确的动机，但是在神传病的计划中，主啊，让我们仍然学会谦卑，来接受一个不完整的人生中那一种的波折，也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不拥有的恩典的生活里面能够发出赞美，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主，我们今天来敬拜你。接受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